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1到13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食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感恩节快乐。感恩节不快乐吗？啊，感恩节真的是要留下来感恩啊！虽然我知道说这个加拿大这个季节啊，很快冬天来了，所以很多人要赶最后一班，要忙着去玩是吧？要去看美景啊！那当然是啊，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欣赏上帝美好的创造，要享受这个美好的天气。但是感恩节确确实实设立了，要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停下来感恩，特别是啊，我们这样子忙碌的人生的里面啊，更重要的要停下来感恩啊。停下来感恩的时候，你开始想到明白这个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还有我们的天父，他在看顾我们。你会看到其实呢，在所有的忙碌的里面，人生其实很美好，很多的恩典在那里。当你看到这些恩典祝福的时候啊，你的人生会开始看到有真正的喜乐。当你啊看到有天父看顾你的时候，在爱的里面的时候，人生可能有艰难困苦挑战，但是我们心里面可以有力量，因为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他帮助我们啊，有一位爱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你会看到这个表面好像每天很平凡琐碎的生活里面，你会看到人生里面有美好，看到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啊。所以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感恩。那我们愿意感恩的时候，你会想到眼前就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啊。比如说我礼拜一刚刚回来啊，我在回来路上一路就很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2个多礼拜不在家里也不在这里啊，不过我知道有点我妈妈还是孩子他们很平安啊，这个主保守帮助他们。我跑来跑去的然后要调时差，但是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大的压力。不过这个上帝都给我够用的恩典，给我祝福，那我也知道也很为弟兄姊妹感恩，知道大家在主的里面忠心的服侍教会一切都是很顺利最重要的事情，我出去2个礼拜，我看到上帝的作为实在是很奇妙你不会想到在俄罗斯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中国人在那里，你不会想到说在那样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东正教的国家， 这个俄罗斯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差别很大啊。那俄罗斯一向没有什么中国人啊，那只是过去的20多年开始很多中国人，可是上帝没有忘记，没有放下这个去那边短暂的一些那些中国人啊。神兴起他的儿女来给那些啊去做生意的啊，那些短暂去俄罗斯的那些人来传福音啊，让他们能够信主啊。我也不会想到好像那些为了讨生活奔波忙碌的人，而且很多那些人呢不像我们这里啊、哦、这个到北美来的人，这个啊大部分都是教育程度相当高的啊，虽然不是所有的啊啊，那些呢都是受教育不是太多的人，但是这些人都能够认识主，都能够啊渴慕认真的来追求主。那我去的那个城市叫做布莱格维先斯基啊，布莱格维森斯克啊，是在中国黑龙江黑河的对面。那个城市不是一个太大的城市，但是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地方大概有10000中国人啊。俄罗斯人轻工业农业很不发达，所以呢有很多这方面的机会。那我们中国人很多啊、哦、到处找机会，所以这是为什么华人遍天下啊、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那我们中国人到处去讨生活是吧啊，所以那做什么都有啊。这个最早去的是那些我们80年代听说的那些叫做倒爷，你们啊生得早一点人都知道啊、哦、倒爷啊、哦、他们就是在倒卖东西的啊。那后来他们就在当地允许他们开一些店铺啊，开一些摆摊子，所以呢他们就成了当地的商贩啊。这个是最早去的人。那后来呢慢慢的做各样事情的人都多起来啊，有开酒店的，有开餐馆的，甚至有租种地的啊。但是主教兴起他的儿女这边啊，国际财团协会的一些弟兄姊妹，跟俄罗斯也有福音派的教会啊，跟俄罗斯福音派的教会来向这些中国人传福音啊，那就他们就开始一点一点建立教会。那我去的那个城市，那个教会有10多年了，也超过10多年啊，很多人在那信主，教会的流动性很大。不过呢，虽然他们没有牧师，但是一帮的同工，他们自己有做自己生意啊，自己有自己的工作。不过啊，他们代职来服侍，代职来带领教会来传福音，那大家也一起的追求成长。那我过去4年我每年去一个礼拜啊，那我每年去的时候就看见弟兄姊妹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啊。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福音的需要实在是很大啊。那在那里工作的那些人真的很苦啊，你在加拿大时候移民生活很苦，你到那里才知道什么叫苦啊。那我回从那边一个礼拜之后回来，到对岸的黑河，再给一些传道人做神学的培训，有40-50位的传道人来参加。那这些传道人其实不单单是黑河的，有一部分是黑河的啊，他们从东北西北各个地方啊，有甘肃的，有内蒙古的啊，有辽宁的啊，甚至有河南的。所以各个地方来的这些传道人，他们现在也是在系统的接受这个神学培训啊。那这些的传道人，他们很多都是全职服侍，但是呢是义务的啊，是不带薪的。那有一些在远方做宣教士的，教会给他们生活上的支持，但是也是基本的生活费而已啊。那我常常想啊，什么东西驱使这些弟兄姊妹愿意这样的奉献，愿意这样的摆上那我们看见也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大部分这些来受训的都是中青年的有很大相当一部分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就是从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立志的来服侍主。所以我看见神奇妙的工作，这个不是人心能够想象的，我相信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那同时我们在那边的教会里面也看见圣灵很多奇妙的工作。 所以啊，我的心里面充满感恩啊，哎呀，要说感恩的事情真的说不完。我停下来稍微想想，想想今年的时候，我就想到实在是啊，主的恩典丰丰富富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的一生啊，每一天每一年每都充满了神的恩典，所以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感恩。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充满啊喜乐。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生啊真正的美好啊。呀啊，在讲到之前呢，要报告一件事情啊，这个今天有一件特别的事情，虽然是感恩节啊，那有个 surprise。大家手里的单张打开的时候，有一个火警的练习啊，今天有火警的这个练习，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警告会响，可能十一点钟吧，呀，我希望到十一点钟的时候讲到结束了啊，火警这个警报响的时候，大家不要惊慌，只是试验啊，所以今天应该不会有火，那到时候呢就。保持冷静啊、哦、呀，那个有这个图在后面呢，到时候会主席会报告要去安全的地点，其实就是从我们国语堂的话就从这里出门，然后右转到街上走出门呢，在那个草地那边等着就好啊呀啊，那请大家不要离开 ,OK, 呀。那警报解除之后，我们回来啊，继续做完啊，我们今天敬拜所有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先告诉大家一下，待会儿会有这个火警的练习。好，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主啊，我们在感恩节的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安静，主啊，让我们的眼睛打开，主啊，让我们来检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是何等蒙爱的人，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间有多少的祝福，主啊，让我们看见，主啊，每一天，主啊，我们有真的是经历你多少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真的是常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你赐给我们各样美善的事物，让我们来享用，主啊，你让我们在你自己的爱里面来得到喂养，主啊，我们感谢你各样的恩典，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每一天能够与你同在，主啊，你自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能够洗去我们的罪恶过犯。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赐圣灵给我们来更新我们，主啊，真的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恳求你自己来光照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昨天晚上查经就是查的这个马太福音25章1-13节啊，那这里讲到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啊。那查经的时候，我有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到底谁是真正的聪明人？那到底你怎么样子来判定聪明还是愚拙？要素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啊，你们觉得自己是不是聪明人，或者你有没有看过周围的，你觉得真正聪明的是谁？那么在这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出什么特质来啊？那我们昨天在讨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提出来什么标准啊。昨天我参加一个小组，那么小组讨论的时候，他们讲说到聪明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什么呢？聪明人怎么样？他们想到是聪明人智商很高啊。OK, 哎呀，这个念书每门成绩都得100分，还不止。那其他的想到聪明人怎么样？聪明人很能干，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还有呢，聪明人很机敏，他知道做决定的时候什么时候该做出正确的决定啊。我相信这些都是聪明的 特点啊、哦。但是，到底什么是真聪明？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决定一个人是真的聪明，还是愚拙啊？那我们看啊，我们来看这一个故事，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25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看这里，主耶稣说谁聪明，谁愚拙啊？我们要想想，为什么主说那些聪明，为什么主说另一些不聪明啊？来，我们一起来读25章1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却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言辞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想问大家第一个问题，这个聪明和愚拙到什么时候才看出来？要到新郎来了之后才看出来，是不是啊？啊，聪明和愚拙开始不一定看得出来，要到最后那个来的时候能不能够进去坐席才看得出来，有没有预备好，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是要到最后才看得出来的啊。那聪明跟愚拙的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好像都在等候新郎，是不是啊？好像都拿着灯，对不对？然后延迟的时候很晚没有来，怎么样？聪明的有没有睡觉？也睡了哦。聪明的也不是铁打的，是不是啊？他也没有一直都撑着不睡，他也睡着了，是不是？但是聪明跟愚拙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他为什么预备好油？他为什么预备好油？因为他知道要迎接新郎的时候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你那个灯要点着啊！你要迎接新郎的话，你那个灯必须是点着的亮着的，如果你的灯没点着没亮着怎么样？可不可以进去跟新郎坐席快乐？不可以的。那灯要一直亮着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要有油，是不是啊？要有油啊。那等新郎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他很久还没有来，你怎么样子确保他来了的时候你灯亮着跟他进去？你要有啊，是不是啊？但是油要什么时候预备？油要老早预备，是不是啊？油要一直预备着，对不对啊？啊、oh, yeah. 好，那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看见，就是说这个第一呢，你要知道聪明人啊，聪明人第一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在干嘛，是不是啊？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在干嘛？第二呢，你要知道说，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达成这个目的，你知道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最根本的，你需要做什么？你该做什么啊？第三样的事情是， 你如果要做好这件事情的话，你最大的需要，最根本的需要是什么？你有没有预备好？那耶稣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在讲什么，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他说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迎接新郎是什么意思？有一天耶稣会再回来，有一天耶稣会再回来，信他的人要迎接他，跟他一起进到新天新地的里面啊。或者呢，他还没有来，你要去，你去的时候他是不是欢喜迎接你，一起进到里面去？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终局，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生到底为什么而活？终点是什么？第二个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就像这个童女，他们知道他们是要等候新郎来了之后，一起进去坐席，欢喜快乐，进入婚宴婚礼的那个喜乐的里面，那个欢庆的里面。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最终是要往那里去的时候，这一生上帝要求我们做的是什么？那个十个童女他们要做的事情是要点着灯来迎接新郎啊。那我们一生要做什么？第三个事情是真的做好这件事情最根本的需要是什么？首先讲第一个事情啊，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多少人还常常思想人生的目的，常常思想终局，特别是基督徒啊。我有时候觉得要跟基督徒讲耶稣再来简直是可笑的事情，两千年来，这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自己一个幻觉在那里？我觉得说在这个两千年了还要讲主再来，还没有来啊，还要不要等啊？那个晚上等新郎，等到可能我不知道他们等到多晚，应该9点钟来，12点钟还没来啊，还会不会来？那到底还要不要等下去？而且等下去的时候要怎么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像我这样子啊，在60年代生的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经过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是吧？现在回头讲文化大革命啊，讲说是10年浩劫，但是之所以会成为浩劫，是因为那时候人真的是很有激情，很有热情，是不是啊？那激情热情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激发起来？有人生理想，是不是啊？有高大的理想的时候才会激发出来热情，对不对啊？这年代人有没有热情啊？有什么热情啊？打游戏的热情啊，是吧？打得热血沸腾，对不对啊？人其实是要有高远的理想才会有激情的啊。我觉得这个年代你看不到什么激情，为什么看不到激情啊？这个文化革命之后，其实不单单是中国文化革命之后，好像整个世界都走向了另外一端。另外一端是什么呢？另外一端就是发现这个理想主义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理想主义带来很大的破坏，很大的灾难，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走向反面的结果就是走向什么？实用啊！我们这个年代是一个实用的年代，西方也一样。你看现在竞选， 你看现在这个如果你对历史有兴趣或者说对政治有兴趣的时候，你看西方的竞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竞选是很不一样的，跟现在你知道吗？现在竞选政客绝对不谈什么事情呢？不谈意识形态，只谈什么？经济，是吧？只谈经济和生活。那在中国也是什么样啊？不谈理想，不谈目标，谈什么？大家都要闷声发大财，是不是啊？这个是这个年代的特点，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用的一个特点的里面，一个年代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因为理想主义带来的灾难的时候走向的一个引导的一个反动啊。但是呢，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也是一个很可悲的年代。为什么很可悲呢？这个年代真的很富有，大家闷声发大财的时候真的蛮发财的。这个你不会想到，从前不会想到会有那么有钱，从前不会想到这个会那么发达哦。这个现在这个农村老大妈都可以坐飞机，你知道吗？你看见这个飞机场里面人山人海，你从前像我们这样的人坐飞机是做梦的事情，你知道那样。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时代好不好？这个时代人快乐不快乐？这个时代充满痛苦啊，充满痛苦，充满无聊啊。为什么娱乐业那么发达？为什么游戏那么发达？很简单，无聊嘛，怎样？这个时代充满了平庸和琐碎啊，生活非常的无聊啊。但是呢，同时呢也充满焦虑。那焦虑的不是忧虑啊，忧虑的你有具体的目标，你知道吧？但是焦虑呢是你就是在那里着急，但是呢你不知道为什么着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这个焦虑比忧虑更可怕，其实，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子来忧虑。那我们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应对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这是为什么这个娱乐业游戏那么发达，你沉醉在一时的快乐的里面，然后你怎么样就不用担心将来，不用考虑那些莫名其妙的那些焦虑的那些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做法是转移注意力啊。不过转移注意力呢未必有效，因为转移注意力呢也不是什么新事情。这个从小的时候人就会借着厌乐来转移人的无聊和焦虑，但是呢这个借着厌乐来转移无聊和焦虑的时候，就像《红楼梦》里面的那些公子哥们，是不是啊？他们整天在大观园里面厌乐，不过怕一件事情，怕什么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你总要有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之后就加倍的空虚啊。那同时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今天人在很多的压力和忧虑的里面，那为什么很多的压力和忧虑的里面呢？因为我们所盯着的就是眼前，我们所盯着的就是物质生活这方面的需要，那我们既看不见上面也看不见将来。那我们盯着眼前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的就是眼前的需要啊，我们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子。所以呢这是像耶稣基督讲的那样子啊，就是为吃什么喝什么，为着目前的这一些生活的追求充满了压力和焦虑。不管你的房子住得多舒服了，你还是想要有更大的。你不管你银行里有多少的存款，你还是永远都觉得不够。那不单单这样子，很多人他们可能很成功啊，但是成功带来的是败坏啊。今天这个人可以有很多财富、很多的能力、知识和技术带来的，但是带来的结果是败坏啊。因为人所专注的是自己心里面的满足，人所专注的是要自己本能的满足。但是呢，人如果只要心里满足的时候，人的心是不会填满的，人心像一个 填不满的一个大坑啊，一个深坑啊，贪欲是难填的。然后呢，人追求本能的快乐，肉体的享受，身体的享受的时候，那个自然的结果就是败坏污秽啊。所以啊，大家睁眼看，不单单看中国，看西方也是一样，是不是啊？对呀，看西方的时候，当我们只追求官能的快乐的时候啊，性的快乐，这个祝福嘴这个舌头的快乐，是不是啊？对呀，身体的舒适的时候，你看见带来的结果就是败坏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因着理想主义带来的灾难，不谈理想，只看眼前，只求实用，只想要闷声发大财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带来快乐，没有带来更好的世界。其实呢，更糟糕的事情是平庸、焦虑、败坏啊，最终的结果一样虚空啊。今天的人不去想将来，但是每个人到头来要面对终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是一片的虚空。可能你真的是就是在麻醉里面的啊，但是如果人是有灵魂的时候，那个灵魂最后面对的也是那个无尽的荒凉和虚空，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人呢，人生呢，其实呢是必须有一个终极的目标的，人是应该有高远的追求的，人生的追求应该超越肉体，应该超越自身，也应该超越今生。因为呢，上帝造我们是有灵的，上帝造我们是有灵的。圣经告诉过我们，我们人为什么会思想意义，人为什么会追求精神的东西，因为神造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应该是为着永恒的。我们人虽然是有肉身，但是肉身是为了彰显上帝的那个属灵的生命的荣耀的。人生的追求应该超越肉身，应该超越自己，应该超越今生。但是那个目标必须是正确的，那个目标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自欺欺人啊。那要回来等候新郎啊，等候新郎，可是那新郎总也不来啊，还要不要等？还要不要等？这个十个童女都还在等，但是弟兄姊妹想一想，等的在等的时候有没有不一样？会不会不一样？为什么五个会去预备油，为什么五个不预备油？可能有的人好像是在等，不过呢已经比较放弃了，是不是啊？谁知道还来不来呢？可能有的还在等，不过在等的过程里面总不来的时候怎么样，就在抱怨，是不是啊？就在抱怨啊。但是你到底信不信他还会再来？你信他再来是根据眼前看见的呢，还是根据别的什么？两千年还没有来，甚至不是单单是两千年而已啊，从有史以来一直就有人等，有人等一辈子。但是有的人真的是一直很忠心的等啊，就好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啊，他们很认真的在等待。为什么可以等？弟兄姊妹，为什么可以等？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十六节，好吗？
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我们来一起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叫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等待的过程里面好像没有事情，那怎么能够继续的等待？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盼望？那信心和盼望从哪里来？像沙拉，上帝说应许要给他一个儿子，几十年都没有，怎么能够信下去？其实他好像也挣扎着，常常不信啊。可是这里说信心从哪里来？11节这里说，他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环境上面，信心不是在乎我们的感觉，信心在乎谁啊？在乎那个应许的是谁，他是可信的，所以呢他的应许就是可信的。所以呢真正的信心，如果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盼望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知道那个应许我们的那个上帝他是可信的。我们看这个信心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很多时候延迟，虽然很多时候时间不像我们料想的那样，可是呢上帝是信实的，他应许亚伯拉罕的最终成就，是不是啊？呀，他在历史历代以来，他应许大卫的终究成就，他应许耶稣基督的上十字架，但是会从死里复活，终究会成就。那耶稣基督应许众使徒的，也终究成就。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等候的里面，我们要知道，其实看起来好像基督徒的那个盼望是最不可靠最虚渺的，但是这其实是唯一真实的应许，这不是乌托邦，不是那个虚无的东西。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当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盼望，去相信那一个等候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来活在今生，我们会带着平安，带着喜乐，带着信心力量能力来过每一天。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有智慧的美好的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欢喜快乐的来享受上帝跟人给我们人生所预备的一切，
是能够真正快乐的享受，按照上帝定规我们要去生活的方式去享受。基督徒照样可以享受性爱，不过呢，那个是要在美好的婚姻里面的。如果你真的是在美好的婚姻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很美妙的。好多年以前哦，有这边有本杂志叫做 Red Book， 是一本很世俗的杂志哦。他们做过一个调查，调查那些妇女的对于他们性生活的满意度。你们知道吗？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很奇怪的发现是什么呢？因为他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查啊，他们发现说，那些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妇女，对性生活的满意度最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们挖空心思的解释，要解释这个东西啊。他们认为可能那些牧师们、那些教会的神父们对这方面教导比较好。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呢，真正有虔诚信仰的人是能够真正比较相爱，比较能够进入亲密的关系里面的。当人在爱里面，当人在真正亲密美好的关系里面的，才能够真正享受肉体的快乐。当我们不单单是这一方面啊，当我们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知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美好的时候，你能够真正的享受美景。我以前看人生都是灰色的、无望的，所以呢，良辰美景怎么样？良辰美景奈何天啊，良辰美景，但是呢，你觉得很悲伤。但是现在你看见良辰美景的时候，心里面充满惊奇和赞叹啊！我们今天可以照样的来享受美食，因为呢，你不再去糟蹋，不是借着这些事情来麻醉自己啊。以前吃饭的时候好像很快乐，是不是啊？但是喝得醉醺醺的，这个最后。好像你要享受食物，那个结果是恶心，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常常这个大家一伙吃饭啊，这个很多酒瓶子在地上，后来呢人都坐着啊，到后来酒瓶子都坐到桌上，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到地下去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信主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在爱的里面享受相交的时候，你知道？在一起吃饭很美好的事情，是不是啊？昨天有没有聚餐的啊？你们聚餐很快乐，是不是啊？这个在爱的里面相交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上帝创造的各样的美好，可以去真的是去惊奇神的创造。那你盼望那个美好的将来，那个在天上的那个美好的新天新地，盼望那个生命，不意味着说你整天活在梦的里面，你每天的生活还是照样要过。像这个十个童女等候不来的时候，聪明的也会睡着的，是不是啊？困倦，对不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生活照样要过，但是呢，你在过这个生活的里面，你不焦虑，是不是啊？我们很多时候拼命追求，好像那个安全感就是建立在我的财富上面，好像那个满足就是我有多大的房子、多少车子、我有多少的成功上面。但是你越追求这些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焦虑都是从这里来吗？可是你如果信靠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所需要的神从来都预备。我为什么要为这些焦虑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生活充满焦虑的时候，好好想一想你在追求什么。你的追求决定你是不是焦虑。如果你追求盼望那个天上的基业的时候，我担保你不焦虑，因为你确确实实知道那一位在天上的上帝他会给你。但是等候天上基业不意味着说啊，那我什么都不做，当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你一个等候新天新地的人，等候那一个你要将来要朝见上帝
如果耶稣不来的时候，你会去见他的，你要等候你去见他的时候，这是你人生的终局的时候。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弟兄姊妹？那个童女等候新郎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要灯亮着，是不是啊？要灯亮着，你的生命的灯是不是亮着？如果我们的人生的终局，我们追求那个终极的目标是耶稣心灵心灵再来，或者他不来的时候我们会去见他，他会迎接我们，欢喜迎接我们进到他完全同在的那个快乐里面。假如这是我们人生终极的追求的时候，你知道今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唯一不可少的事情是什么？其他事情都要做，但是唯一不可少的事情就是你要发光，你的生命要发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照在这个世代上面，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要像明光照耀。明光照耀这个中文翻译还不够强，你知道吗？英文叫 shine like stars， 像星星那样闪烁闪亮。你们的生命要像星星那样闪亮。人生活着不是满足肉身的需要而已，人生活着不是借着钱财来给自己建筑那个虚幻的安全感，人生活着不是追求我们自以为的那些成功，好像儿女要上什么名校，好像这个你自己要怎么样子有一个自己的那个目标要达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的生命的灯是不是像星星那样闪亮，人家看见你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不是发光。基督徒的人生等候耶稣基督，或者要朝向要见他的那一天的时候，面对面见他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发光。那到底什么是发光？什么是发光的人生？保罗说你们是光明之子，光明之子的生活就是要活出来良善公义诚实。我们一生追求要活出来生命，是不是要活出爱来？这个世界上的人为自己自私的理念，常常这个世界充满凶恶负向的伤害，但是我们是不是在爱的里面活出那个良善的生命？这个世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但是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做决定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是不是要按照到上帝的道来生活？因为他是公义的，去做正确的事情，做对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单单想着自己为自己，因为害怕的时候，所以很多的虚谎虚假骗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神的里面一直信靠他的时候，坦坦荡荡真实的活在他的面前？上帝他就是那个良善公义诚实的主。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要做光做眼，要不要像他一样信实？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不是可以去照亮黑暗？你看见那些黑暗里面的人吗？他们需要那个光来照亮。那怎么样子能够发光？怎么样子能够一直发光，生命的灯一直照亮呢？要每天都预备，要每一天都预备，要能够成为一个抓住机会的人。很多的人抱怨没有机会，但是真的是没有机会吗？没有机会的人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朋友们，我跟你说，所有没有机会的人不是没有机会，是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预备好。机会来的时候就过去了，因为他没有预备好。那么在人生的里面，很多的机会还会再来，不过有一个机会，那个机会来了再也不会再来的，就是终局。终局那个一刻来的时候就再也不会再来，不管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去见他，那个时候弟兄姊妹 我们看着这个好像就关了门不给他进去，多残忍啊，是不是啊？但是有一些机会是再也不会来的，最重要的机会是再也不会来的。问题是你预备好了吗？你要爱惜光阴。保罗说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那个字就是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的人不是他很多机会，而是他一直都预备好了。你预备好了吗，弟兄姊妹？还有那五个旁边的童女，看上去好像很自私，是不是啊？哎，他那么可怜，他没有，你为什么不分一点给他？有些东西是没法分给人的，有些东西是只有你自己才能预备的，没有别人可以代替你做。生命真正重要的事情，你的生命要发光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油，不是别人可以给你的，你一定要自己去得到，一定要自己预备。谁可以替你预备呢？还有你预备有也没法替人预备，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分给人的。所以到底什么是油，怎么样才能够发光？很快长话短说啊，什么是油，怎么样子才能够发光？这个油是一个混合物啊，油大部分是混合物，不是纯的。基督徒生命的油，发光的油，有两样的成分。第一样是什么？神的话，是不是啊？你看，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发出光来。第二样是什么？神的灵，神的灵把那个话点着，你就发光了。神的灵光照你，所以怎么样子预备油？每一天读神的话，每一天求圣灵来充满你。不要说没有时间，弟兄姊妹，最后什么是聪明人，什么是愚拙人？我告诉你，聪明人最重要的特点，聪明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一定预备时间来做那个最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见耶稣，可是你的生命要发光。你的生命要发光的时候，就是需要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这个事情最重要，但是一点也不紧急，是不是啊？一点也不紧急。但是真正聪明的人，就是他知道每天把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不紧急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看起来好像永远有时间要做的事情，真正的做好，做那一个，那五个，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你们要不要？要不要做聪明人？好，我们祷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的人生不是一片云雾，主啊，我们的人生乃是奔向那一个美好光明的终点，主啊，就是要在你自己的同在的里面，进到那一个永恒的欢喜快乐美好里面，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开始脚踏实地的来预备。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同在里面，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你的话，你的灵，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你的光来。主啊，可以在世人面前见证你的良善、公义、诚实，让我们可以在这个黑暗痛苦的世界可以光照周围在黑暗痛苦中的人们。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敞开这样的来求你，用你自己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经历你自己灵同在的那一个信心、盼望、能力、光明和慈爱。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